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2月7号，公元2009年4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甘孜再度发生示威，多人遭捕；秋后算账，西藏女大学生被逼疯；达赖喇嘛特使呼吁藏人了解和牢记西藏历史；藏人及支持者在伦敦抗议胡锦涛；美国促中共展开藏中实质对话；保护记者协会呼吁中共交代被捕西藏作家下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县的四名尼姑和部分青年昨天1号在当地举行示威活动，但随后都被当局逮捕。此外，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前，今早有5、6名西藏僧人进行请愿，另有一名在西藏民族学院就读的拉萨女大学生在去年3月间抗议当局镇压藏人的行为而被校方开除，因不堪忍受打击使他精神失常。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印度南部色拉寺僧人格隆引述西藏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多名藏人昨天上午在甘孜县城高呼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自由、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藏人等口号，展开了示威活动。消息人士指出，参加示威的四名尼姑是来自甘孜县仁巴查乡哈多仁波切尼姑寺，目前该尼姑寺已被中共军警全面包围。格隆说，当6名藏人展开示威之际，甘孜县公安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将他们强行拘捕，但他们被带往何处还没有进一步消息，同时也不清楚他们在示威现场是否遭到公安人员的殴打等情况。消息证实，为了抗议中共当局从去年3月以来任意拘捕示威藏人，目前整个甘孜县境内的农民集体展开拒绝种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当局却向甘孜县境内部分乡镇的居民宣布，如果他们遵守当局的命令开始种田，将对他们每户家庭发放改建房屋的费用作为奖赏。但是他们向当局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容忍当局强迫藏人污蔑尊者达赖喇嘛的行为。上月25号，在甘孜县仁巴查乡贾卓郭洼村，共计年龄在18岁以下的7名藏人，包括一名女孩和该村村长的儿子，展开示威活动，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当地村民向当局警告说，如果不立即释放这批青少年，他们村的80户家庭将举行抗议活动。由于上述7人未满18岁，当局事后释放了他们。另有部分贾卓郭洼村的青少年乘坐前往甘孜县城的巴士，一路散发传单进行了示威，不过他们是否遭捕还未获得进一步消息。此外，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卓嘎引述境内可靠消息指出，今天2号早上8点半前，约5、6名西藏僧人在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右侧挂着一个写有请求法院守法、要求法律公正字样的横幅进行请愿。有人还看到一批军警出现，但之后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另据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伯克消息，来自西藏拉萨的一名女大学生，去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她与2名女同学在其就读的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焚烧了哈达和床单以示抗议。去年年底，这位读大二的女大学生被校方开除，因不堪忍受打击，她精神失常，随后被遣送回拉萨。消息指出，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叫阿龙，在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担任藏文翻译的工作，她的母亲叫次兰子，曾是电影公司的临时工，后来没有工作。他还有一个姐姐，全家依靠父亲的薪水生活。消息说，精神失常的女孩子在拉萨期间病情并没有好转，布满拉萨全城的全副武装的军警越发刺激她的情绪，只要看见军警就会不管不顾的唾骂。心急如焚的父亲曾把她送回拉萨堆龙德钦县的乡下老家静养1-2个月，但没有见效。于是今年藏历新年即2月25号 号过后，这位父亲带着女儿到成都的精神病医院治疗，因不适应内地的气候，他患上感冒，加之内心痛苦，引发哮喘旧病，竟不得而知，于十多日前突然病故。消息说，目前这个藏人女孩还在成都的精神病医院治疗，也不知道她的父亲已经过世，而她的母亲来不及为丈夫举办藏人传统上7七49天的丧事，就不得不怀着巨大的悲痛赶往成都去照料疯了的女儿。最近继续获悉的消息证实，包括兰州西北民族大学有几个藏人学生被警方传唤，原因是在藏文民间刊物《夏冬日》上撰写文章，评述去年3月以来的西藏事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一位读大三的藏人女大学生因参与染竹静坐被视为污点，她在拉萨某单位工作的父母被警方调查。在西宁市学习英文的金巴加措也突然失踪。韦森女士在博客上指出，去年3月至今的西藏事件，许多学校的藏人学生，包括研究生、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发出了抗议之声。这些全然是自发的和平的学生抗议，在藏地和汉地所遭受的对待有所不同。他说，在藏地，如拉萨有西藏大学的大学生以及几所中学的中学生当即被捕，安多有阿坝县藏族中学的学生被枪杀，红原县藏族中学的学生受枪伤，安多和康区的一些有藏人投资创办的私人学校被关闭等等。在汉地，由于外界的关注，当时虽被军警严防而未遭军警镇压，但随后的日子里，均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韦瑟表示，秋后算账一向是当局擅长的整人之术，同时也为的是杀一儆百，所制造的莫大恐惧以及学生本身的弱势地位，使得被惩罚的学生毫无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其危难处境至今鲜为人知。韦瑟强调，当局的秋后算账又添了一笔藏人的血泪账。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特使呼吁藏人了解和牢记西藏历史。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劳改基金会、劳改纪念馆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三个组织联合举办的劳改在西藏的大型展览活动，于本周二3月31号，也就是达赖喇嘛踏入印度国土整整5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向世人介绍中共统治下的镇压制度、劳改制的残忍性，以及中共以此来迫害藏人的情况。达赖喇嘛特使发言时呼吁西藏人民要了解和牢记西藏历史。达赖喇嘛特使加德罗柱坚赞在开幕会上发言时强调，境内外藏人要记录50年来中共全面占领并统治西藏的历史。他特别呼吁西藏年轻一代要从各自父母等西藏老一代那里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牢记当时的西藏历史。达赖喇嘛特使加德罗柱坚赞还表示，西藏人民可以原谅中国政府给西藏人民带来的痛苦，但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主办单位之一美国劳改纪念馆创始人吴宏达在这次名为劳改在西藏的大型展览活动的开幕会上发言时表示，中共进入西藏后，立即在当地修建了大量的劳改营和监狱，并以此来迫害藏人。这次展览活动要持续到5月30号，为期为2个月，期间将展览中共在西藏建立的庞大的监狱和曾在中共统治下遭到迫害的西藏政治犯的有关照片。另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日前应邀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向当地民众就西藏现状和未来前途为主题发表了演说。他这次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和该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两地就目前西藏现状等方面发表了演说。除了许多人到场聆听演说之外，当地电视台广泛报道了演讲内容。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 还在阿拉斯加州议会中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就目前西藏的紧张局势和今年是达拉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的特殊年份等有关情况做了介绍。洛桑念扎表示，阿拉斯加州议会议员非常关注西藏问题，并称将要在州议会上提出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此外，流亡藏人洛桑多杰今天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蒙古的境内的当地印度学校中举行了图片展览活动。这些图片反映了流亡藏人失去国土、被迫流亡的过去50年中的难民生活。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昨天下午抵达伦敦，参加今天在当地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旅居当地的藏人、华人和缅甸人聚集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前，举行各种方式的和平示威活动，呼吁中共改善西藏人权，停止镇压。英国西藏协会秘书长次仁巴桑今天2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英国西藏社团、英国西藏青年协会、西藏协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4个非官方性组织的藏人成员，声援西藏人士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华人以及缅甸人约上百人，从昨天下午当地时间4点钟到8点聚集在胡锦涛下榻的文华东方酒店前，挥舞西藏国旗，高呼口号，举行了示威活动，并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下午6点展开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此外，还将从今天下午5点到8点举行烛光集会，抗议中共血腥镇压西藏。次仁巴桑表示，他们通过活动呼吁曾任西藏领导人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关注西藏局势，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呼吁中方立即停止镇压藏人，允许国际观察家和媒体进入西藏了解真相。他们还呼吁参加二十国集团高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将人权放在经济利益之上，敦促中共同达赖喇嘛代表展开实质对话。次仁巴桑还代表位于英国的各西藏团体通过本台呼吁境内藏人不要失去信心。他说，境外藏人的自由斗争将会持续到西藏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为止，并对境内藏人在中共枪口下展开活动的献身精神表达崇高敬仰，希望境内藏人抱持希望，坚定信念，继续为自由而努力。另据中央社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昨天1号在伦敦举行双边会谈时，奥巴马对西藏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并敦促中共同达赖喇嘛的代表展开具有成果的会谈。另据外媒消息，胡锦涛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也与昨天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进行了会晤，但是媒体没有报道两人在会晤期间谈论了哪些话题。而中国和法国外交部昨天上午共同发布中法新闻公报，法国承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不过一些法国网民在法国新观察家网站上留言，对此公告表示失望。一位网友说，法国最终向中国屈服了，萨科齐说得好听，其实没用。还有一位网友写道，为什么要向这个集权国家投降？我们应该支援达赖喇嘛。此外，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将在今天20国集团高峰会后在伦敦市中心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英国 BBC 报道说，查尔斯王储有可能在与中方会晤时提到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保护记者协会呼吁中共交代被捕西藏作家的下落，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本周二31号发表声明，对中共当局日前拘捕的西藏作家根嘎仓央的处境表达担忧，要求中共当局交代他的下落。该协会在声明中表示，西藏作家根嘎仓央于上月17号在西藏拉卜楞寺中被当局拘捕后，目前下落不明，对此该组织表示强烈关注，并呼吁中共当局就他的下落等相关情况作出交代。根嘎仓央笔名为刚尼，是作家兼摄影师，并就环境保护的事业上也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之前发表过《真正的分裂者是谁》等多篇文章， 于今年3月17日在县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甘南州拉卜楞寺中，与另一名叫郭洛锦梅的藏人一同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拘捕。此外，中国当局于本周一30日通过电视、电台等媒体宣布21项条款，这些条款对信息的传播上采取了进一步的管控措施。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